冷寒铁听出了王威义的弦外之音，他明白王威义肯定是看到或者想通了一些不可为外人道也的事情，想找自己单独聊聊。于是他朝着王威义紧走两步，贴着他坐下。王教授，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王威义有些失魂落魄。冷长官，你不觉得这个金字塔有些怪异吗？冷寒铁在琢磨着怪异两个字，但却不道破。请问王教授说的是什么意思呢？王威义在斟酌着。不知冷长官在进入这里之前有没有什么发现呢？冷寒铁忽然之间厌倦两个人有些打哑谜般的对话，直截了当地在说着，这里并没有外人，王教授就直言相告吧。好吧，但愿老夫所想是错的。王威义叹了口气，哎，先前老夫进入此塔之前观察了一下门，发现了几个疑点。第一，门锁灌入铁汁，门缝用铅给封死，还有门上贴着一些符咒。我问过林小兄弟，他之所以可以打开此门，完全是仗着那黄金匕首的锋利，直接切断门锁，又切断了铅汁。至于那些符咒嘛，他并不认识，然后急于救人，就撕扯而下了。在说话期间，王威义从口袋里边掏出两张黄色的符纸，递给冷寒铁，请冷长官过一下目，这个是什么呀？冷寒铁接过黄纸，只见上边如同符咒一般的画了一些弯弯曲曲的图形，但是写的字符却和寻常中国符咒有些迥异，不禁皱起了眉头。这是什么？茅山道符吗？王威义摇摇头，不，是日本阴阳道的符咒。什么？日本阴阳道？日本的阴阳道起源于中国的阴阳五行思想。公元六世纪中期，占卜师、历法师、中国师从朝鲜来到日本传授知识，他们带来中国的历法、天文地理以及遁甲方术、占卜等等方面的知识。日本人将这些学问与本土的神教进行结合，对自然界以及人类的吉凶进行占卜，之后渐渐地将阴阳五行说的占卜和道教的符咒融为一体，形成了日本独有的阴阳道。阴阳道在平安时代达到鼎盛，当时日本京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天灾人祸，大地震、大火、洪灾等等情形不断涌现，因此人心惶惶，鬼神之说甚嚣其上，不仅在位者言之凿凿，就连民间也流传起来，贵族们对于方位、日期的吉凶深信不疑，每逢出门均要挑选日子、挑选方位，一有疾病灾祸就拖延鬼物生灵作祟，或者是碰上百鬼夜行等不洁之物了。这个时候在阴阳道里就出现了一代宗师安倍清明。日本文学《今昔物语》集中记载，天文博士阴阳师安倍清明无所不能，他幼时即追随阴阳师鹤茂中行，不分日夜地学习阴阳道。据说他法力高强，不仅能够在鬼魂与怨灵集结之处，在人间和灵界随意来往，还能根据天象预知天皇即将退位的讯息，同时看透人们前世的法力。这些使得当时最高实际统治者藤原道长对他另眼相看，无论到哪里总是带着安倍晴明，生怕被反对势力所诅咒。 如果有发现敌方利用阴阳师施行法术或者咒语欲加加害藤原的话，安倍晴明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找到了施咒的阴阳师加以惩治，巩固藤原政治地位，立于不败之地。到了近世，武士阶级抬头，朝廷势力衰退，加以佛教开始盛行，阴阳道开始失去那辉煌地位，呈现出衰落趋势，流传于民间。明治维新时期，政府更是废除阴阳道，使之从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但其部分内容仍以民间信仰形式在留存着。现在的一些日本习俗仍然延续的是当年日本阴阳道的一些仪式或者做法，比如日本结婚撒豆的习俗、盂兰盆节回乡祭祖的习俗等等等等。日本的阴阳道在发展过程中借用大量的中国道教法术和信仰，最明显的就是符咒。阴阳师做法也会舞剑、玉布，只是不用印、不用拂尘、如意这类东西。阴阳师也越来越像茅山道士或者火炬道士了。比如阴阳师念的咒有九字真诀：急急如律令、刀镜咒、静心咒、静身咒、静天地咒，这些和道教都有密切关系。阴阳道的祭祀，据记载有属星祭、本命祭、玄宫祭、雷公祭、风伯祭、七十二星祭等等等等。其中以泰山府君祭和天曹地府祭最为有名。不过冷寒铁无暇了解日本阴阳道的来龙去脉，他更加关心的是金字塔门上贴着的那些符咒的内容，王威义却无法给他确切答案。老夫虽然对中国道教的符咒以及日本阴阳道略有了解，但是对于这日本的文字却是一知半解，无法解析符咒内容啊。不过他示意冷寒铁拿起符咒放在鼻子下闻了闻，冷长官，你是否可以闻到一些特殊气味呢？冷寒铁眯起眼睛在仔细地分辨着，类似于有雄黄、朱砂的气味，然后在里边还混杂了一股子腥味，莫非是血液？王威义面带愁容，不错，这里边夹杂着有血腥气，这乃是老夫最为担心的。中国的道教当中，视雄鸡血、黑狗血为辟邪之物，会在施法的时候掺杂进去，乃至中国古代砌城墙的时候都要往里边浇灌黑狗血，但是用血来写符咒的却绝少有之，多半只是用来应对那些凶恶的鬼或者妖。依老夫的观察来看，这符咒用的恐怕不是狗血和鸡血，而是活人血。所以哎，这个岩洞里极有可能存在着凶煞之气，而且与我们先前所遭遇的黑色影子并非是一路的呀。冷寒铁有些震惊，王教授，以你的学识，真的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鬼神吗？早年我留洋在西洋诸国，深受科学主义观的影响，自然是不肯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的。然而埋首在故纸堆、古坟上越久，就感觉我们人类越是渺小，人类对于宇宙的认知更是可以用沧海一粟来形容。于是渐渐地相信在冥冥当中有一双手在指引着人类进步，另外的宇宙之间应该存在着另外的一个世界，来安放我们的过去和未来。以我们的繁衍只能看到世界的一角，也只能感受到时间的一瞬， 那个幽深奇妙的世界，如同老子言中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啊。因为遮天米地超出我们人类的感知能力，于是始终未能探查究竟。简而言之，我们目前对于宇宙的认知如同隔着漫天大雾，看不到边缘，也看不清大雾里的情形，只能将世界局限于眼前的方寸之间，认定这才是真实的世界。不仅如此，还反倒将那些看到真实世界的人称为荒谬或者迷信。这是我们人类的盲点，或者说是悲哀吧。比如当年宗教里坚持日心说的布鲁诺烧死一般，以人类视角来看，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可是从上帝的视角，我们地球只是宇宙当中的一粒尘埃。所以老夫以为，不要随意地否定一个与自己认知并不相同的观点，包括鬼神。你没有遇见，并不代表它真的不存在。那王教授，你见过鬼神吗？先前咱们不是刚刚见过吗？我们不正是被鬼神驱赶进这里边的吗？王威义苦笑了一下。你确信我们先前见到的就是鬼魂？冷寒铁的脸上出现了一丝迷茫。王威义有些惊诧地看着他。莫非冷长官有什么不同的发现吗？冷寒铁回想起先前用皮带抽在那些黑影身上的虚无感，不觉得虚弱了一下。没有，只是我出生入死20余年间见过无数死人，可是见到站立着能够驱赶我的死人却还是第一次，因此有些好奇他们究竟是怎么来的。王威一把目光投向石门，仿佛可以看穿石门的阻挡，看见那些在石门外狂舞的那些黑影，眉头也不由皱了起来。先前老夫怀疑他们生前曾经受到苗疆一带的炼魂邪术所控制，可是如今看到那些阴阳道的符咒，却有些怀疑原来的判断了，猜测会不会是日本的某些邪术，比如南洋的降头、泰国的养小鬼一样的。冷寒铁沉思了片刻，心也在渐渐地沉下去。如果真的有煞气厉鬼的话，恐怕并不在外面，而是在这里面吧。冷寒铁看到王威义脸色有些大变，他本来是极其聪明的人，经冷寒铁略一点拨，立刻反应过来，日本人既然在金字塔的门缝和门锁当中全部封死，那么只有两个原因：第一，日本人选择主动离开金字塔，锁门乃是为了防止外人随便进入；第二，日本人是被迫离开金字塔，锁门乃是为了困住金字塔内的敌人。联想到日本人将食物、供给全都放在金字塔内，但是塔内呢，却找不到一具遗骸，再加上井上存立直言，留在山洞内的所有日本人全都死亡，数以千计的日本民工也全都死亡了，那么杀死他们的既有可能就是金字塔内藏着的厉鬼或者说是魔鬼，而先前冷寒铁认定的凶手火麒麟和血交椅不过就是尸体的清理工罢了。王威义用手按住额头，仿佛对抗这个非常糟糕的消息令他感到有些头疼。真的有恶鬼在里边吗？冷寒铁呼出了口气。王教授，你见多识广，我能不能向你请教个问题啊？当下将他们先前在石顶内所见到的古怪场景向王威义都给描述了一遍。听完之后，王威义的眉头皱得更深了。死者放进全身的血液，开膛破肚，挖出心脏放在四角， 这定然是邪术无疑，只是其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个老夫一时之间倒是想不清楚啊。也许是某种祭祀仪式，是用来和邪神达成某种交易的。哎，看来在这地底当中真是不太平啊。冷长官，我等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才好啊。冷寒铁在凝视着屋角的灯光，眼神扑朔迷离。灯光、发电、魔鬼，冷寒铁在轻轻念叨着，是否所有的答案都在地底下呢？王威义被吓了一跳，冷长官，你不会是想挖地3尺找答案吧？老夫看见日本人将地面给封死，又用东西给遮掩住，显然是想阻挡外人进入地底，或者是防止地底下东西上到地面来，如果贸然打开，怕是会后患无穷啊。冷寒铁的眼神在变幻莫测着，此地无银300两，再说了，如果我们真的被困在这里，那么剩下的干粮和水又能支撑我们多长时间呢？军人就是军人呢。王威义在由衷地说着，说句实话，先前上边安排老夫与你一起负责此次行动，老夫的心头还有些不太认可，觉得你们军人更多的是负责安全保卫，其他的决策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如今看来，上边的老夫还是目光更短呢。其他的不说，单凭这份果断和谋定，就远非我这书呆子所能达到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恐怕也只有你们军人才有这个勇气吧，老夫佩服啊。哼，置之死地而后生，冷寒铁舒展了一下身体，看着已经起身准备接替自己值班的楚天开，对王威义在说着，天色已深，不妨安歇去吧，明日一早咱们再行定夺。这一天夜里，冷寒铁睡得极为深沉，他太累了，而且大战将至，他需要最好的休息，以便有充沛的精力来应对各种变局。待得冷寒铁起身的时候，除了睡个回笼觉的楚天开之外，所有的人都已经醒过来了。和冷寒铁一样，楚天开这两天也是体力严重透支，而且他先前被雷电击中，受了重伤，所幸吃了冷寒铁赠予的幻龙树所结的红果。这红果乃是人间圣果，虽说没有起死回生之奇效，但是对于调养内息、治疗烧伤确实是有奇效的。只是尽管如此，楚天开仍然是比较虚弱，需要一个良好的休息状态。待得冷寒铁吃了王威义、陈枕流准备的早餐，楚天开也正好睁开眼睛。冷寒铁示意他尽快吃完，然后走到井上存利面前，居高临下的在瞪着他，说吧，这地底下究竟藏了什么秘密？